以前最开始的时候是 IBM 和深蓝和国际象棋大师他们也是有一个比赛的，
嗯，
很多年以前，因为国际象棋的棋盘相对小一些，搜索的空间解的空间是会少很多，那但是围棋搜索的空间会相对的非常的大，所以一直以来就计算机它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这一次最近由于人工智能领域在 deep learning 这个方向上，叫深度学习这个方向上有一些很大的进展。AlphaGo 其实是谷歌收购了一个英国的公司叫 DeepMind， DeepMind 它本来就做 deep learning 做得非常的好，深度学习方面。收购以后呢，他们又谷歌给了他们很多的这种资源，计算机啊，还有让他们去招很聪明的人，所以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呢就开发出了这么一个 AlphaGo 这么一个系统。后来还发了一篇文章在自然杂志 Nature 上面发表了一个文章，大概讲述他们的方法怎么做的，基本上也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深度学习，还有一些蒙特卡罗搜索的一些方法，另外还有一些叫做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强化学习的一些方法。但是他们很好的把这些技术融合起来，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其实很多围棋的专家也都分析了，它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解的空间会比较大，一个棋子都没有落的时候解的空间会很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机器在刚开始的布局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一旦到了局部，大家都下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时候觉得这个棋盘就小了，那你的解的空间就相对来讲就少很多，那这个计算机就非常厉害了，这个时候计算机就比人会准确很多。而且阿尔法它是有很强的自学习的这种能力，一个顶级的高手大概只能研一年只能研究1000盘棋，但是阿尔法 Go 它可能几个月之内它比这个数量大很多的，能研究这么多棋谱，所以这也算是人工智能领域一个很大的成就，历史上第一次它诞生了一个顶级的围棋高手，在以前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您说AlphaGo 能够学习这些棋谱，那对于 AlphaGo 的概念，它是有真正的认知能力，还是它只是记住了这些棋谱的下棋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工智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大概就是说它这个学习的意思是指说它首先去看这些可能的落子的这些地方，它就有个函数去估计它的代价，根据这些代价知道哪个地方是最优的，它就在那个地方下。它看的可能还不止一步，它能估计好几步，当然人也能看好几步，但是计算机它在局部的时候它算的可能是会比人准。那有个很快的一个搜索的一个算法，同时它有一个很快的方法来做决策。本来它是当然是希望能够像人一样，因为现在这种学习的方法都是人去设计的，当然他们可能在设计这些方法的时候都认为可能跟人的某些思维是有些关系的，但是实际上人是不是这么思考的这么学习的，我觉得可能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对，其实大家也不清楚人到底是怎么学习的，相对来讲下围棋或者下象棋它是有规则的，就你人怎么下这个规则是固定的，这些经验的话它可以在棋谱里面反映出来，它就可以去学，这个是可以学习出来的。它跟另外的一些比如说图像识别，比如人脸识别你是谁，这个就是图像识别，我给一张图像你要知道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图像识别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人从小就去学习识别这些动物，计算机怎么样能够模拟人，这个问题其实是 deep learning，当然他可以说他从里面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基本上思想就是说，因为 deep learning 原来叫 neural network， 叫人工神经网络，以前只能学很少的几层的神经网络，现在能够学几百层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那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其实就是想模拟人的这些 neural 之间是怎么来交互的，但是人是不是这么做的，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非常的清楚的，尤其是到了一些图像识别这个问题上，人到底是怎么识别这个车子或者这个建筑物，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研究很清楚的，现在只是计算机工程师们觉得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实际是怎么样的我们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去研究，我就需要跟多个学科的这种生物学的人他们一起来合作，怎么样让计算机更好的能够模拟人。但是像我讲的，就是 AlphaGo 这个围棋是一种相对来讲有规则的，你要是有足够多的计算机，你就把所有的情况都每举一遍是可以解这个问题的，只是说这样可能很慢很慢，但现在的谷歌它有了一些学习的一些方法，在你搜索的时候它能更快做决定，而且做比较好的一种决定，能让计算机跟人的思维一样，我觉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研究，现在只是希望能够去模仿它。
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可能是人工智能是不是魔鬼，是不是像很多我们著名的科学家或者科技领域的人士所说的是比原子弹还要危险的这么一个东西，您是怎么看呢？
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双刃剑的，像原子弹它可能可以用来核能发电，能够用来造福人类，但是做得不好可能就会带来一些悲剧，所以说就是像谷歌他们可能就要成立一个伦理道德委员会，就像做克隆人一样，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你要有个委员会来制定规则。另外就是说现在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当然有些科学家在担心，比如说英国的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但是现在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这次这个 AlphaGo 战胜也是实，当然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 breakthrough， 但是其实现在人工智能还是处于一个初步的，已经进入了新的一个里程，但是并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高度，它只是简单的执行人的命令操作，程序是人编的嘛，其实就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了。 同时当然我们也需要大的公司制定一些规章制度，对有些东西要开始一些预防，使得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够更好的为人类服务，而不是给人类带来灾难。
科学发展其实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啊，您觉得您有生之年有没有机会看到人工智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其实像图像识别这件事情，以前我们有一个竞赛，现在叫 ImageNet 的一个竞赛，这个竞赛的图像数量可能是百万级的图像数量，它的类别数至少都是好几千类。那这个任务其实以前认为是非常非常难，错误率是挺高的，所以他们做了以后能够把错误率降到最好的系统能降到5%以下，而且号称已经打败了人类了。人识别建筑物或者识别车子你是人是很擅长的，但是你比如说动物里面的一个子类，一个鸟里面可能分了好多好类的各种各样的鸟，一个很精细的一个类的时候，一般的人你可能不具备这样的知识，但是计算机可以具备。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人脸识别，你说识别200-300个人人可能能做得好，但是你要识别100万个人，一个再聪明的人，他其实给他很长的时间去学，他可能都会忘记掉。所以计算机它显示了一些优点，但是另外就是这个时候的照片是在可控的环境下拍摄的，如果你人脸识别的这些照片都是在完全没有控制的环境下拍的，光线比较暗或者是不是正脸的照片，那这个时候计算机确实很难，所以中间有个很大的一个 gap。 所以其实在这个 AlphaGo 之前2年呢，其实这个国际的这种风投其实都已经把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去投了很多钱在里，包括一些大的 IT 的公司，对吧，互联网公司 Google 啊 Facebook， 中国的公司像腾讯啊百度啊，他们都已经在1-2年前大概就开始筹划这样的一个方向，要建立大的研究院。包括我最近中国一个公司叫360，是前5的一个互联网公司，对，他们挖了我的一个朋友去成立了一个深度学习的这么一个很大的研究组，他们就是要做这个方向。而且它有很广的应用，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无人驾驶车，这也其实是一种人工智能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你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装了各种各样的 sensor， 然后你能采集到各种各样的图像啊，或者是雷达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信号，让计算机能不管是无人的驾驶，或者是能够帮助人去驾驶。其实，在这种风投他们看来，这些方向都很好。未来就希望能够真的能够有无人的车能够帮乘客送到什么地方。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只是说可能一般的公众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 AlphaGo 它是一个下围棋这件事情打败了李世石，它是一个 Google 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 PR 公关，它让公众一下子就明白人工智能有多强大的，所以说就吸引了很多的大家的注意力。但像我讲的，其实前几年大家已经知道了风投啊，或者是这种学术圈里面大家其实都明白，工业界都知道，就是谷歌它搞了这么一个系统 AlphaGo 打败了李世石，使得公众普通的公众大家都知道，哎，原来人工智能原来有这么 powerful 可以打败人类。但是其实就像我讲的，人工智能能解决的很多事情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